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三十七节开始读。路加福音书第八章三十七节，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去，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耶稣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心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围这女儿嚎啕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原文是讲闺女，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了。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这所做的事告诉人，让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要怕，只要信，你必得救。求神赐下他的恩典。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歌，137首。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治好雅鲁女儿这一段经文，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分享了其中的耶稣治好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我们知道那个血漏妇人，她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是神，他有能力来医治他的血漏，那不治之症。他信心的接触摸到他，即便是只是医生的穗子，但是他的信心，那微小的信心也能够拯救他，来医治他。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尊重他的信心，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要怕，只要信，你必得救。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那样的重视信心。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唯有两件事情特别的让他诧异和稀奇，一个就是人对他的不信。圣经上记载了他的家乡的人，那些拿撒勒人是怎样的厌弃他，怎样的嫉妒他，不信他，所以耶稣诧异他们的不信。而另外一个就是人对他极大的信心，等到他的认到百夫长对他的那种信心的时候，耶稣非常的诧异，非常的稀奇，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遇见过。 所以同样，只有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管会堂雅鲁的女儿才能够得到医治，才能够真的从那样的病痛中恢复过来。那么同样的，你也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才能够得到救赎，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他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信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主是如此的重视信心。那么我们要来到神的跟前，我们要接近神，我们要与神建立那样的关系，该怎么做？主耶稣同样告诉我们，只要相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从雅鲁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信心包括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信心绝对不是盲目的相信，因为往往错误的观念会很容易的就毁掉我们的灵魂。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只要信是什么含义，它的意味着什么，那么可能你就绝对不会知道我们与神和好是怎么回事。所以求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从第四十节开始。第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人们说是有极多的人欢喜的来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刚才我们读从三十七节那一段开始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那格拉森人不接待耶稣，我们看到格拉森人见证了耶稣所行的那么奇妙的大能，将那一个被一群鬼所附的那个可怜的人医好了，让他恢复理智，真正那样安静的坐在耶稣脚前。但是因为他们是那样的爱这个世界，那样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接待耶稣，甚至求他离开他们，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所以这让我们也得到教训，如果你真的不想得救的话，耶稣绝对不会硬着把救恩塞给你，基督也不会留在那些不需要他的地方。他甚至曾经吩咐门徒们，如果说这个城有逼迫你们的话，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里面去，因为在那里会有渴望基督的人。所以如果你不要，他也不会偏偏的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让我们也看到，那些真正等候耶稣的人，主不会让他们失望，主就是让他们等候了一段时间，那么也不会让他们等得太久。所以纵然他们真的等了一段时间了，他们可能也焦急了，但是当他们所等候的主来到了，他们就会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主给我们的应许，凡两个三个奉主的名聚会，无论在哪里，那里就有我的在他们中间。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真的我们聚在一起就来等候他，我们是来传讲他，来宣扬主耶稣的作为，是他的作为。所以我们是求他来成就我们所渴望的，是他会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是只要我们真的来等候他，他必定会在我们中间，他会来。所以真正等候主的人，主绝对不会让他失望。正如神的应许，凡信靠他的必不自由羞愧，因为我们所等候的是那信实的主，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有的人心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让我们懂得等候他，求告他的名，无论他怎样的让我们等待了一段时间，他必定会来到你那里，他会让你欢喜快乐。好，我们继续的看后面的四十一节四十二节。41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其实啊，和合本里面漏了一个看是不重要的，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说看呐，圣灵让我们看，让我们注意，这是一件圣灵很惊奇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管会堂的，他是一个掌权者。我们知道在犹太社会里面，管会堂的是他是有权柄的。我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为什么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敢出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因为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因为对他们来说，赶出会堂意味着就被犹太教会、犹太这个社会所拒绝，所以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存，所以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而这里面圣灵让我们去看，说看呢，因为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如此至高的人，他竟然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尤其是这样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是管会堂的，是个掌权者，很可能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尤其是作为官长，所以他们甚至自己都说，官长和犹太人岂有信他的呢？其实普遍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官长们，他们素来都是藐视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伟大的神迹，他真的让骆驼穿过针的眼，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来看雅鲁的信心，他是真的信心，他所包含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管会堂的，刚才我们说他真的很可能就是法利赛人，一个骄傲的法利赛人，他可能曾经也是那么非常的认真去对待犹太教会里面那些各种的律例典章、各样的仪式，可能这是他曾经对待宗教的全部的看法。但是他现在就变了，他来到了耶稣基督的跟前，而且是俯伏在地上，然后来向耶稣恳求。他是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双膝跪在那里，手伏在地上，是那样的谦卑的俯伏在主耶稣脚前来恳求他。那么这里面他是恳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其实马可告诉我们，雅鲁求耶稣去他家里做什么？在马可福音书的5章23节，这里面说，马可5章23节，雅鲁是再三的恳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雅鲁他真的相信耶稣有那样的能力，也要医治他快要死的女儿。所以让我们真的看到他的信心是真的。那么让我们来思考，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得来的，是怎么得来的，他的信心包含着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管会堂的很可能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普遍都是那样的敌对基督，不把耶稣基督当作神，最多可能把他当作是某种的先知，行了一些神迹的人，他们无法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往往是担心他们的地位会失去，因为众人都许多人跟随耶稣去了，所以他们是那样的嫉妒耶稣，那样的仇恨耶稣。但是雅鲁却不是这类法利赛人中的一员。我们看到雅鲁对耶稣的事情真的受到影响，他在许多方面都跟那些传统的法利赛人不一样，他真的改变了。他很可能经过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事情， 甚至可能作为旁观者站在旁边在现场。当然圣经没有这么说，没有什么直接的指明。就像雪乐妇人，他是因为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来到耶稣的后头，他相信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就能够使他痊愈。所以雅鲁也必定是听到了或者见证过主耶稣所行的事。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寻求主的人，我们来到他的跟前，我们必须要来听福音，真的要听到耶稣的事情，听他的作为，他所做的事，他所成就的。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你就说你信了，你或者说你可能有那种触电般的感觉，但是你究竟信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雅鲁的信心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说他真的听过，可能甚至在现场见证过耶稣不久前所医治的那个瘫痪病人，那个瘫子，记载在路加的第五章那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耶稣怎样的医治那个瘫子。当四个人把那个瘫子用褥子抬来的时候，看到耶稣周围都是人，根本进不去，他们就那样的把他抬到楼上屋顶上，把那个屋顶都掀开了，把他坠下去，坠到耶稣的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儿子，你的罪赦了。而一旁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肯定就是在亵渎，除了神谁能够赦罪呢？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或者是叫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医好了他，让他真的起来行走，这表明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真的认识到了主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相信这个信心首先就是要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相信首先就是认识耶稣，他是那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军之主，他是那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是一位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由他造的，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是创造主，他是从神那里来，他是那充满爱的人，他成为人子，是他使我们人，我们罪人与我们的神和好。同时也要让我们认识到，信心并不是一种功德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相信有什么功德，它不是一种行为，一种工作，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给你一些奖励。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你做了某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件事情，可能会给你一些奖励，给你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信心不是这样，信心首先就是认识神来到我们世人中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也要让我们认识到除了神本身没有人能够赦罪。所以雅鲁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到耶稣跟前，他俯伏在他的脚前，他跪在神的面前来求神的帮助。所以真的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都是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是神，我们心里面真的有那种的肯定，不是那种模模糊糊的。当然这是神的恩典，让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是信心的第一部分，你要真的认识基督是神，是救主。那么我们从雅鲁的身上可以看到，这里面信心同样也是由他的需要来驱使他。因为我们知道，直到雅鲁他有那种迫切的需要，那么信心才真的体现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知道 我们人的心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生来都是敌对神的，我们都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跪下来，我们甚至不愿意来向神祈求。可能你有的人认为他开不了口，他觉得没什么好求的，没什么需要。可能有的人甚至不认为有神的存在，即便是可能你认为有神，你也不懂得怎样的去敬畏神。你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多大的罪人，你可能没有觉得认识到你自己得罪了神，你违反了他的律法，所以你不会去寻求神的怜悯，更不会去寻求他的赦免。你即便是来恳求，你来求神，你可能往往所求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祝福，求神给你在世界上更多的好处。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那样的爱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爱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那样的爱罪恶，我们不会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付在神的手中，让他来统治我们，让他的真理来统治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也看到雅鲁，他此前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对他有至少有某种的认识，但是他无疑对他自己的现状感到满意。他是管会堂的，是一个掌权的，非常的富有，他没有什么可缺乏的，他甚至都有一种信仰，所以他没有什么需要，他没有立刻的来跟随耶稣。但是他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有极大的需要，因为他所爱的女儿，路加里面说是他唯一的女儿，他的独生女儿，病得很重，几乎快要死了。毫无疑问，作为这样一个有权势、有钱的人，他也必定是花费了他的钱财，去请各种各样的医生来医治他的女儿。毫无疑问，就像那个血肉妇人一样，他宁愿将他一切养生的都花光了，去寻找各样的医生来医治他，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也看到，也没人能够帮助到这个雅鲁的女儿，她的女儿已经到了快死的这样的死亡的边缘，现在她是走投无路了，就像那个血肉妇人一样，她也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们看到雅鲁他有极大的需要，那么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他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紧迫和巨大的需要。所以雅鲁就跑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他放下了他自己的身段，他谦卑下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恳求。所以他也不在乎谁会看到这一幕，会不会有人来嘲笑他，因为法利赛人这些官长们普遍都是不信耶稣的，不把他当作神，更没有人愿意跪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现在有这样的需要，他真的他不在乎这一切，他也不在乎他的职位能不能继续的保住，这些他都不考虑了，不在乎了，他来恳求耶稣来救他女儿的性命。所以真的让我们看到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圣经上在约伯书里面告诉我们，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所以我们看到人也是都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总是那样的保养顾惜。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比我们肉体生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魂。灵魂是永远不灭亡的，所以如果你的灵魂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是永无止境的痛苦。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赚得了什么，即便是你赚得了全世界，那也毫无益处。你的灵魂如果失去了的话，所以那都没有真正的益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是多么的盼望神在他们身上来做他自己的工作，盼望我们自己所爱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都能够 来寻求认识这位救主，真的能够来信靠他，因为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圣经是真实的，那是实实在在的，绝对没有一句话是虚假的，神的话语是立定的。所以让我们真的要从圣经上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这位救主。但是往往的我们体会不到这样的需要，我们往往心里会说我不需要神，甚至说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教。所以为什么你会那样的沉睡？你可能觉得这些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回去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更加有吸引力，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那样的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绝大部分都人都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暂时的，就像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我们只是寄居的，而永恒是无法衡量的，不管是那永恒的荣耀，我们人是无法体会到那有多么的美好，而那永无止境的刑罚，我们也人也体会不到那有多么的可怕。但是神告诉我们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来看到，再回到雅鲁的身上，他现在真的有那种迫切的需要，他还通过对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认识，他确信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大臣，就是那加百农的那个大臣，他的儿子患病也是快要死了，所以这个大臣他也是亲自的从加百农来到迦拿来去找耶稣，求耶稣也是趁着他的儿子还没死要去他家里去来医治他。最后我们也看到，但是耶稣并不需要去他家里，他一句话就医好了他的儿子，而且我们也看到他全家都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得救了。所以真的神的怜悯，他为我们制造这样的需要，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但是让我们不要等到那种绝境了你才能真的来认识耶稣，别等到你真的大难临头了，别等到你真的快死了你才来求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有那样的把握，有那样的自信。我们知道信心是出于神的，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要来信他你就能够信他，是出于神的恩赐，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你要懂得，你现在听到神的话，你要来向他恳求，求他赐给你那样的信心，不是借着我们的看见，而是真的从神的话语当中来认识这位救主。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曾经对多马说，当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多马因为没有他不相信，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他说他非要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手去摸他，摸他的肋旁，否则他就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复活的主是何等的怜悯，他后来也对这多马说，说你因为看见那我才相信，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身体的感觉，我们的眼睛的看见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真的听到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你真的认识到他是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听到了这些美好的福音，可以说我们听到了全备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也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配得你完全的来信靠他，他配得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让他来掌管你的一切。所以你不是凭着你的眼见你的感觉，而是跟着你认识到他，你相信他，你这样的相信他你就有福了。所以求神赐给你这样的恩典。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那样的背逆神，我们不想要被神来统治我们，我们不想要被神所束缚，我们认为可能来寻求神是一种束缚，所以你不想被这种绝对的道德来标准来束缚你， 可能你会认为你自己没有那么糟糕，你不需要这些。但是神会借着某些东西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某些非常重大的疾病，一些绝症，或者是某种的悲剧临到你身上，或者是让你感到极大的那种的空虚，内心的空虚，使你有某种的那种迫切的需要，或者是神给你呢某种的感动，让你有这种需要，让你真的开始的想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想要知道关于基督、关于救恩、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事，你真的想要去知道和明白，所以都是出于神的怜悯，让你真的认识到你的需要。当然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错误，而错误往往都会很容易的去让我们偏离神，毁灭我们的灵魂。那么第一个错误，可能你会认为既然神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以什么样的态度，我不需要对神有什么样的承诺，我想怎样的来亲近神，神都会来接受我，好像神就是好好先生一样，他不会被你得罪，被你冒犯，我不需要神来改变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不需要改变什么，你认为你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障碍，你可以随时的，你想怎样的来接近神，你就能够接近神。你没有认识到罪，你可能认为神跟你一样，神是不圣洁的，神就像木偶一样，你想什么时候把它提起来就提起来，什么时候想放下你就放下，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做任何他所不喜欢的事情，神都不会过问，所以这是最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会毁灭我们的灵魂。那么第二个错误就是，你认为神没有什么标准，他什么都不在乎，他不关心，你什么时候想要呼求他，他都会来答应你，然后你就转移他，你得到了你就转移他，你就不理他，你认为你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能够从不信他而变成相信他，你可以随时的切换，你认为你能够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在那个时候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进到神的乐园，所以你以为你也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跟前，所以这往往都是人对神的那种的巨大的无知和那种愚昧，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威严、神的圣洁，所以绝对不要认为我们人可以随便的来接近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真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当他感觉到自己得罪神的时候，你真的会感到你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有的时候你可能忽略了你得罪神了，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都会来嘲笑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那样的威严圣洁。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懂得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悔改，那么他会照着他的怜悯慈爱，他会来赦免你。所以这是第二个错误，神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的认为神没有什么标准。那么第三种的普遍的错误，就是有的人认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很容易的去来亲近神，只要我能够改正我自己的方式，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奉献，神就会欢喜的来接受我，而对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无所谓，不管我曾经怎样的离弃他，怎样的轻慢他，怎样的背逆他，只要我做一些好事，神就会等待着来欢迎我，神从来没有因着我而受到伤害。你认为神 不是圣洁的，他不是那喜爱公义恨恶圣恨恶罪恶的神。所以这是这个世界上很普遍的这种错误，认为只要我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就能够接近神，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通过某些行为来接近神。而第四种错误就是，也是这个世界上那种虚假的宗教普遍的错误，认为人可以通过仪式，通过这些遵守某种的典章要求来接近神。可能有人认为只要我认同神的存在，认同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只要我同意了，我愿意受洗，我愿意来领受圣餐，愿意来参加聚会，就可以跟神和好了，神就会来接受我，我不需要来为了自己的罪悔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罪，神不需要来改变我的生命，我不需要真正的来寻求他，渴望他，我不需要他来在我身上来改变我。但是只要我同意了，只要我认同了教会的一些要求，我决定了，那么神就会喜欢我。但是觉得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不够的。所以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些错误，这样的错误足以来毁灭我们的灵。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你所信的是谁。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雅鲁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神是圣洁的，是威严的，所以他懂得谦卑下来。虽然他是一个管会堂的，那么在犹太社会里面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他跪下来再三的来恳求耶稣。所以往往的有的人可能认为他能够来参加聚会就是已经给神很大的面子了，他不能来是因为他有以敬拜神，敬拜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可能你认为你的工作比敬拜神更重要，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喜好，你的升迁比敬拜神更重要。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也让你真的认识到你所要寻求的，所要敬靠的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圣洁公义的神，他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定要来刑罚罪恶。你想想，你的一个谎言，你的一个弄虚作假，你的一个恶念，你的抱怨，你心里面的邪情私欲、骄傲，这些都足以让人下入地狱。所以这些你想想，你没有这些东西吗？其实我只是讲了一点点，在罗马书保罗所讲到的列出了几十二十多种神所憎恶的事情，可能那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你想想，我们能够靠着什么，靠着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吗？也让我们知道神的确是爱，他是怜悯的，他是有恩典的，但是他为了爱我们罪人，他为了怜悯我们罪人，向我们罪人发慈爱，施怜悯，施恩典，他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没有一个罪人不需要受到刑罚，一项罪都需要受到刑罚。但是让我们想想，我们一生，一个人一生他犯了多少罪，即便是你一生只犯了一个罪，那都是需要下入地狱的。所以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得罪神，我们都只配下入地狱，我们都不配得到怜悯。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竟然爱我们罪人，赐下他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众人舍了，他是来做我们罪人跟神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作为我们的中间人。所以让我们来思考，在旧约里面 旧约的教导，我们看到神怎样的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犯罪了，他们需要带上祭物来到，以前是帐幕，后来是圣殿，他们要来到圣殿里面，来到神的殿里，但是他们自己不能献祭，他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教导，有专门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来替他们献祭。他们犯罪了，他们必须献祭，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是动物表示需要用生命来偿还你的罪。所以神也为我们罪人指定了唯一的中保，我们的中间人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将他自己献上来为我们赎罪，所以他是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替我们赎罪，替我们担当每一项罪所要受到的刑罚，每一项罪都足以地都是地狱的刑罚。所以你想，你要思考耶稣基督所受的刑罚是怎样的刑罚，是怎样的痛苦，其实我们人根本体会不到，一个罪就是地狱的刑罚。你想想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比他的头发还多，而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的罪神都把他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刑罚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正如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那几节经文早就预言了，神定义的要来将我们的罪归在他儿子的身上，刑罚在他儿子的身上，为的是来拯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这里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第8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国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12节说，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他不仅替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但是他复活了，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在天上又为我们这些悖逆神的，为我们这些罪犯代求。所以因着他的代求，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求神在我们中间来做这样的拯救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那么主说，你要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你想想，神是用他儿子的生命来换取你的生命，神是为了你永恒的利益舍了他的儿子，难道你不该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吗？但是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继续的不信他，你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那么结局就是你自己来担当你的罪，那就是永恒的地狱的刑罚。所以神把这样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去选择，你是选择永生那天堂的荣耀，还是选择那永恒的灭亡，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刑罚呢？神把这样的事情摆在你面前，可能你会想当然的说，我会选择永生，但是往往的你的生活可能见证了你所选择的是那灭亡的道路，因为你喜爱这个世界，你喜爱的只是你肉体的情欲，你所喜爱的是罪恶，喜爱的是神所憎恶的东西。所以让我们思想天然的心，我们堕落的心是不会选择永生的。就像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在受审判的时候，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你明是要选择巴拉巴还是想要选择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众人都是选择巴拉巴，那作恶的却拒绝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些天然的心，我们这些堕落的心，我们靠到自己，我们是不会选择永生的，我们自然而然就选择那灭亡的道路。所以除非神来向你施恩， 神真的开恩，让你看到，认识到你自己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你需要来呼求神的怜悯？你要呼求他来施恩在你身上，你要求神来改变你，你要他的恩典在你身上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你要求神使他来使你回转，因为你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转过来。你要像耶利米先知书在哀歌里面那样来求告神，来哀求神。所以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第五章，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说：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土石一样。所以我们懂得来求神，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慈悲，是他使我们向他转回，那么我们就变得回转。是神的恩典，你要求他给你恩典。所以让我们从雅鲁的身上来看到，虽然因着神的怜悯，他认识到了耶稣基督是谁，认识到他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并没有立刻的来寻求来跟随耶稣，直到他的女儿快要死了，走投无路了，他想起了耶稣是他唯一的依靠和盼望。所以神的怜悯，雅鲁真的来信靠基督。虽然他的信心是那样的软弱，他不像那个百夫长那样只需要耶稣说一句话，他是求耶稣去他家里来按手他在他女儿身上。但是虽然他的信心是那样软弱，但是他是真实的信心，就便是真实的信心也足以来依靠这位救主。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受到试炼，中途出了一个血漏的妇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耶稣转过来去关注这个女人，好像耶稣对雅鲁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他去来处理这个别的事情去了。所以我们想想雅鲁这个时候心里肯定是非常着急。所以我们看后面49节，这个时候他们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你再来打扰夫子也没用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些他的仆人们并不相信耶稣是神，人死了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敢说雅鲁心里面肯定是非常的沮丧，那样的惧怕战惊。耶稣知道他心里面的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对他说，在五十节里面，主耶稣对他说，听到了这话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所以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有那种的恐惧战惊，他女儿死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也看到雅鲁的信心也是那样的软弱，但是只要相信主耶稣说，只要相信，只要你坚持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不会落空。所以就是你一旦开始感受到你对神的帮助有那种的巨大的需要，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他就不会离开你，他会来兼顾你，他会来兼顾你的信心。所以正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熄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信心的第三件事，信心会受到试炼，真实的信心它会受到试炼，但是主会来兼顾它，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主耶稣会来兼顾你的信心，兼顾在他的身上，让你懂得来仰望他。所以你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当你在对主耶稣有那一定的认识的时候，可能魔鬼也会借着各种方式想要来撕开你，可能你内心也会有一种焦虑。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断的来 寻求，不断来求告神，来求问神，求他来坚固你。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坚固雅鲁的这软弱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让你来相信，你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想到雅鲁那种祈求，那种信心的祈求是会蒙垂听的。所以当到雅鲁那样的俯伏在耶稣脚前来恳求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答应了，应允了，而且是立刻的起身跟雅鲁前往他的家里。那么现在他面临这种特殊的时刻，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主耶稣的回答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是毫无意义，不要怕只要信，可能在人看来有什么用，但是神的话语出去是大有能力的，神来坚固你的时候，你就会有那样的依靠。所以虽然雅鲁心里面那种的焦急惧怕，但是他没有抱怨，他那样的耐心的等候，所以他跟着耶稣回到了家里。那么第51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他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所以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没有资格来见证这奇妙的大能的神迹，只留下了他最亲近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所以其他人都没有资格来见证，作为见证人，因为他们不信。好，我们再看后面的两节经文，52节，众人都为这个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嗤笑耶稣，其实他们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个女儿的确是死了，所以他们也是不自觉的为主耶稣建立到这样的平台，让他来施展他的大能，神的大能，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神，他不是骗子，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都要来信靠这位信实的主。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把死看作是睡觉，其实在经上经常提到，常常说圣徒的死是在基督里面睡了，他们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一觉，他们是在等候那幕后的号角是一响，当那天使的号角吹响之后，他们的身体都会复活，身体会成为荣耀的身体，与他们的灵魂重新的联合。所以那些得救的圣徒神的儿女，他们将来都是有身体有灵魂活在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跟神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神也将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好，我们再看后面的几节经文，54节，耶稣就拉他的手呼叫说，女儿，原文讲的是闺女，小姑娘，那种亲昵的口气，说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做了一切，他叫死人复活了，也再一次的让我们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生命是在他里头。雅鲁没有做什么，他只是相信，但是这是最宝贵的，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然不是因为信心做了什么，信心并不是做工做了什么工作，是信心所仰望的对象，他所仰望的这位主，他成就了一切，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一切，叫死人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在听的人凡事都能，是因为我们所仰望的这位救主是我们所依靠的，是他的大能。所以你只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来对你死在罪里的灵魂说活过来，那你就活了。就像耶稣基督对这个 刚死的女儿说，说闺女起来吧，她就立刻起来了。所以往往我们灵魂的得救也是这样的奇妙，她立刻就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也曾经的说过这样的话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现在你不需要等到明天，你懂得你来听到，你是来听耶稣基督对你说话，对你的灵魂说话，你听到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你听到神儿子的声音，你可能会思考怎么听到，你是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你会听到的，你相信他，他的大能进到你心里面，会让你的灵魂听到，你的灵魂会活过来。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奇妙。所以这里面只要相信，你是要来相信他，你的灵魂就会活过来，耶稣基督的大能就会成就这事。所以你只是来相信他，是他的救。所以耶稣基督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他的神迹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假的。他吩咐人来给他东西吃，说明他的女儿真的活了，他需要吃东西。当然他主耶稣基督本可以用神迹来满足女儿的需要，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人能够做的，能够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不会施展神迹。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其实我们的重生得救也是这样的奇妙。你前一刻还是那样的各种的疑惑，还是各种的，还是死在罪里面，真的那一刻，在你真的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活过来了。这是最大的神迹，这比神创造一个世界这神迹更加的伟大。我们知道神是用他的话语就创造了天地，但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的得救，那是三位一体的神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需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他的生命，他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需要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有力的工作，让真的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需要神的护理之功来一直的来带领和帮助你。所以每一个罪人得救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所成就的这伟大的神迹。但当然我们得救了，我们在属灵上其实是个婴孩，我们需要灵粮的喂养，我们需要来继续的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粮，需要继续的听神的教导，你需要成长，所以你需要来按照神的吩咐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最后一节五十六节，他的父母惊奇的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当然死人复活的这样的事情必然是叫人惊奇，谁不惊奇？甚至可能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肯定都会害怕，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活过来的人，我们真的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那属灵的生命，是神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所做的。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让我们周围的人有那样的稀奇，来影响他们。当然这里面主耶稣是让这样的事情不要传扬出去，当然这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至少暂时不要宣扬。当然在马太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那么当然这里面也不一定是女儿的父母传扬出去的，因为我们想想这个女儿她复活了，她活过来了，人也很快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也必定会传扬出去。那么这里面耶稣不让传扬，他知道人的心，人可能会强逼他来做吧，会影响他的工作，但另外他的时间没有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来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上十字架，要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这是他的最大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真正的重生，我们真正的需要回转归正耶稣基督。所以你需要认识到你需要赦免，和我们一样，你要认识到你也是罪人，你们得罪了神，你的自私，你的贪婪，你爱世界的心，你的谎言，那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他的义愤是针对你的，所以你要用因着你的罪要受到刑罚，要受到审判，你要永远的与神隔绝，就是那地狱的刑罚。所以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当然我不是想要来吓唬你，让你感到恐惧。如果我们人只是因着恐惧，因着害怕来到基督跟前，那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好的东西。你已经看到了耶稣基督那伟大的爱和他所做的那奇妙的大能，他在2000多年之前已经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替你我受苦受死，他是来换取我们得到赦免。所以你需要为你的罪悔改，你要来求他来赦免你，来拯救你。所以你要对他有那样的认识，你要来到他的跟前，你要来相信他。当然你真的相信他的时候，你会见证到你的灵魂活过来了。所以信心是这样的重要。那么你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认识到他所做的。当你真的认识到他是神，那么这会让你能够像雅鲁那样懂得谦卑，俯伏下来，俯伏在他的脚前，跪在他的面前来向他呼求，像雅鲁那样再三的恳求。你要懂得再三的向他恳求，你要向他恳求说，主啊救我，直到他应允你。所以你要认识到你的需要，你需要拯救，而且你要认识到你的拯救，你能够得到拯救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要认识到你不会有任何的贡献，是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是他来拯救你，你是以信心来仰望他，而且这信心也是他所赐的。所以你要来求他，你要来求他赐给你那得救的信心，你来真正的仰望信靠这位救主，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不要惧怕，只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神就必定按照他所应许的将那美好的救恩赐给你，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所以愿神如此赐恩来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